好的，今天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经文，好，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新约的开始，马太福音第一章从一到十七节，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好吗？大家都有一本圣经，我们开始起。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基顿，基顿生亚拿，亚拿生亚尼拿达，亚尼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冷，撒冷从马勒西生瓜拉斯，瓜拉斯从勒西生何贝勒，何贝勒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旦，约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亚，西西亚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路米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路米亚生撒拉底，撒拉底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律，亚比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亚索，亚索生撒母，撒母生亚基，亚基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代，马代生雅各，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基督他八里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建筑大卫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阿门。
主啊，我们求你今天让我们的心就仰望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听你的话语，也要顺从你的旨意，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要问一下，谁喜欢去博物馆？你们喜欢去那些绘画展览馆吗？好，谁去过这些有名的，比如说伦敦的、巴黎的罗浮馆等那些地区呢？还有在马德里有好几家博物馆，那边有很有名的画。意大利也有那个乌菲奇馆在佛罗伦萨，意大利人说佛罗伦萨。特别是在那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博物馆，那边有五花八门的那种绘画，都是关于耶稣的诞生，他们都叫这个 Sagrada Familia， 这个意思是神圣家庭。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神圣家庭，就是玛利亚、约瑟和耶稣，也可以说是他，包括他们的祖先。所以今天我让你自己做一个决定，是是否一个神圣的家庭，还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有可能两个都是，你以后自己来决定好吗？我们这边看到了神圣家庭的家谱，马太福音的那个书的开始都有耶稣的家谱，
是新约的开始，新约从这边开始。看这个家谱，有可能你觉得这很无聊没意思。刚才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些人觉得这个经文很难，很难读，但是我听你们读的还挺顺，我觉得不错。我猜你们都没有听过关于这段经文的讲道，谁听过呢？好，就不光是在中国的教会是这样子，你在德国人的教会也很少有人关于这段经文做一次讲道。我看到了这段经文，我觉得这确实很无聊，我们只看这些名字也没什么意思，但是这些名字的背后有真实的人，这些真实的人也有一些真实的故事发生，这是一个家庭的历史，也是一个国家的历史，都在背后。所以我们是从这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发现故事变得非常有意思。有人勾心斗角，你喜欢听故事吗？里边也有爱情故事，就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因为是个家谱，所有人都喜欢听这种故事。所以最初有一个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们以实玛利和以撒斗争，以实玛利是他的他仆女生的，他排女生的儿子，因为他妻子撒拉他原来就不能生孩子，所以撒拉对亚伯拉罕说，这样你没有后裔，没有人继续管你的家，你的牲畜财产，你就用我的排女生孩子吧。这是个好主意吗？我知道这是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社会，另一个文化，所以我不想用我自己，我今天比如说德国人或者你们中国人的那个道德观念批评他们，但是我们都能明白这种事儿能造成很多的伤害，就是人们的心理伤害。本来他们想过以实玛利要继承亚伯拉罕的家，但是后来有了新的条件，撒拉老的时候才生一个儿子，现在有两个妈妈，也有两个孩子，谁的儿子到底要成为继承人？以实玛利为什么以后欺负以撒呢？这很简单，他只是接续两个妈妈之间的斗争，所以孩子之间的斗争也是妈妈之间的斗争，这是神圣家庭的故事。创世纪从第十二章开始到最后到第五十章都讲亚伯拉罕这个家的后裔的家事，这些故事感人肺腑，回味无穷，暗潮汹涌。请你们听一下，以撒的家庭里也发生了兄弟之间的斗争，他们都已经有了这个习惯，也是父母造成的，就是因为爸爸更喜欢哥哥，妈妈更喜欢弟弟。我不知道是不是在你们家也有这种问题，我希望不是。在以撒的妻子利百加生孩子的时候，神明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 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俯视小的。神很清楚地说，神预定了双胞胎之中谁要做家族的继承人，但是父亲以撒他有别的想法，因为他喜欢哥哥，他好像真的以为他能把神的旨意颠倒，这是不可能。圣经告诉我们雅各怎么拿到长子的名分，他很狡猾，他先利用机会从他哥哥以撒买到这个名分。有一天以撒在外边，他在那边打猎，他很晚回家，他非常的饿也很累，所以他看到雅各他做了一顿饭，他说哎呦你做的饭太好了，让我吃吧。那雅各说好，你可以吃，你先答应我，你给我买你长子的名分。以扫说好，我现在什么都不管，我就是很累很饿，所以我就给你吧，没关系了。其实这也是他的一个错，但是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所以雅各已经拿到了这个长子的名分。雅各有十二个孩子，他们其中十个弟兄贩卖自己的弟弟约瑟，约瑟成为奴隶。原来他们想把自己的弟弟杀掉，幸亏有一个队商，有那个商队经过，他们骑骆驼要到埃及去，所以他们想啊，那这样子就更好，我们就不需要把他杀掉，我们就卖给他们，这样子他也不在我们这儿也好。这也是雅各自己造成的，这是因为他犹待约瑟，他特别的犹待他的儿子约瑟，他更喜欢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被神挑选的人，但是他们的家并不算是一个和睦的家庭，刚好相反。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也不和谐，他们不是一个和谐社会，他们就像中国一样的和谐，现在的中国就更和谐一些。圣经不只叙述这家的弱点和过失，而且他也讲述他们经历的苦处。这家时充满了痛苦，也充满了虐待和压迫，就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母他们经常在一起吵架，有时候也是针对我，他们就吵我。我的姥姥和我们住在一起，她有时会对我的成长产生一个负面影响。爸爸妈妈说，你把你的房间收拾一下，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收拾好，所以我得收拾的东西特别的多。然后我哭了，我啜泣，我不会整理这么多东西，我太小了，这很不公平嘛。我妈妈我爸爸都不在，他们还是让我做，我继续哭。 后来我的姥姥偷偷的来帮助我，他能理解我。只是我妈妈和我爸爸他们都不喜欢他帮我，所以他们又是吵架。那么现在我妻子得遭到这个后果，因为现在我也常常翻一些东西。我爸爸出生于1939年，刚好是第二次大战的开始。我不知道他最初六年经历了什么。本来童年是人生最宝贵的时间，孩子最初六年的时间铸造他们的性格。那么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他的性格应该是什么样的。我真的不知道他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能思忆。我妈妈的爸爸也常常不在家，他常常出差，他在船上工作，他们去南美或者其他的一些很远的地方。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姥爷已经都不在了，我没见过他，我妈妈也应该在心灵遭到损害。我不知道你家的情况，比如说文革时期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抗日战的时候你的爷爷奶奶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你的家为什么到德国来呢。我不知道你以后在德国也遭到了什么，有可能别人看你因为你是个外国人就有点欺负你，我不知道。有可能你遭到了某种侮辱，某种拒绝、反对、恶报、失败等等，我们都有这种经历，我们都不能否认。耶稣的祖先也遭到了同样的事情，他们一时遭到虐待，一时虐待别人。我想把一个例子给你们介绍一下，就是大卫王。对不起，就是这边能看到大卫也在里边啊，大卫王和其他的王都在里边。大卫最早他在逃到别的地方，因为扫罗那个时候的王他就追他，为什么呢？是因为以色列人更喜欢大卫。其实他们也没有反对扫罗，大卫原来也很支持扫罗，但是扫罗还是有一种害怕，他嫉妒的他。其实大卫非常的忠诚，他带领王的军队，而且他的行为也证明大卫不打算篡扫罗的位。大卫全面的支持这个王，不过扫罗开始迫害大卫，大卫得从王宫里逃跑，要不然扫罗有一天有那个枪刺杀大卫。终于大卫好像没有选择，他只能逃到国外，这也是在扫罗的逼迫之下。大卫这个时候遭到了别人的害。过几年扫罗死了， 大卫可以回来，所以他后来成为全以色列人的王。神的允许应验了，因为神也说你要做以色列人的王，我已经拣选了。有一天他在王宫的阳台上，他就看到了旁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在洗澡。后来他让这个女人到王宫来，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现在要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在一起那天晚上睡觉，然后这个女的回家。不幸的是她后来怀孕了，她就告诉了王。咦，所以王就想了一个办法，怎么弥补这个错。大卫专门让她的丈夫，他是一个士兵，让他从战场回来，他希望他要回家跟他妻子在一起。但是这个人很好，非常的忠诚，他不回家，他晚上睡在其他的士兵那边的那个屋子里。大卫第二天也请他在此吃饭，就告诉他你为什么没有回家。他说哎，我现在我的其他的兄弟都在外面，他们打仗，我怎么要回家呢？这个人本来非常的好，那大卫就让他喝醉，希望这样子他要回家，但是他终于还没有回家。所以大卫最终觉得我现在没有什么选择，所以他就给这个士兵一封信，就告诉军帅，你让这个人在战场发生意外。所以他军帅就遵守这个命令，后来这个人死了，大卫可以让他的妻子到他自己的王宫里来，然后他成为大卫的妻子。所以这个家庭是乌利亚的妻子，在这个家伙也被提到了，也遭到了大卫这个王的害。那么现在我们要到这个家谱里的异常，这边有四个女人，对不起，我还是这样，对不起，我以为还有其他的一笔影片。好的，这边有四个女人，她们的名字是塔玛、拉合、路德和乌利亚的妻子。四个女人在这个家谱之中，她们有什么样的共同的地方？因为其他的女子她都不提到，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好像很特别，因为其他人的名字我们也知道，我有可能不是所有的人知道，但是这除了这些人的一些女子，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名字，所以原因不在那。塔玛很早成为寡妇，因为她也要孩子，他壮志做妓女，有到他丈夫的爸爸过路和他同寝。过了三个月，有人告诉有到他妈怀孕了，所以很明显他妈做了一个坏事。 犹大要把他杀掉，但是他们能证明这个孩子来自犹大自己。本来是这样子，犹大给他们一个凭据，因为他答应他们他以后能收到一只羔羊。他那个时候在路上的时候他没钱或者没有东西可以给他嘛，所以他给他一个凭据。犹大认出这是他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他就说他比我更有理，他比我更有理。这在创世纪的第38章讲的故事。结果是他们和妻子没有被判死刑，而且这个孩子成为继承人，因为家里没有别的人，这是唯一的继承人。拉可呢，他实在是个妓女，他原来住在耶利哥，这是以色列征服那个地区的时候的第一座城，他们全面的把这座城分伤，只有拉合他和他的父亲的家救活了。因为拉合他帮助了那些窥探，这些间谍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告诉他，好，我们以后要保护你，因为他也信好了耶和华。后来有另外一个女人，就是路德，圣经里有一本书叫路德记，共有4章，这很有意思，可以今天晚上看一下，是一种爱情故事。谁喜欢爱情故事？有一天在以色列发生饥荒，所以有一个家庭，当然有好几个家庭有可能到国外去看那边能不能生存。后来这家的两个大儿子都去世了，只有所以他们原来娶了摩家那个地区的女子为妻，后来这家的男人都去世了，只有女的存活。那现在母亲听过，她可以回到以色列，现在那边的情况已经转好了，所以她告诉这两个女子，好，你们可以待在你们自己的国家，我要回国。一个女子说，好的，我就待在这里。但是路德说，我要陪你去，我要一生都跟你在一起，你的家是我的家，你的神是我的神。他也很忠诚，是不是？所以他后来发生了后来是这样子，他跟路德跟挪米回到伯利恒那边，他认识了一个人，所以他成为他的丈夫。这也是耶稣的祖先。那么最终还有一个人是乌利亚的妻子，我刚讲过他的故事。乌利亚的妻子就是大卫王虐待的人那家的人。乌利亚的妻子为什么不叫他的名字呢？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吗？他叫拔示巴，我们知道他的名字。为什么说乌利亚的妻子呢？你们想过没？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我们知道这个四个女的共同点是什么？ 乌利亚不是以色列人，路德不是以色列人，他玛不是以色列人。所以这四个女人的共同就是他们在外国的那边有血缘关系。这是为什么马太不叫这个人马士巴，说乌利亚的妻子。所以他们都有非以色列人的背景。马太他开始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他马上提出这个福音不光是给以色列人写的。这个福音书给全民写的，是所有的人，也包括德国人和中国人，包括所有的国家的人，包括日本人、非洲人、美国人等等。对一个犹太人当时是很难以想象，他们都认为如果一个外国人要属于神的民的话，他需要属于以色列，就像这些人一样。我们刚才谈的那四个女的，他们都后来成为以色列人，或者这三个女的和那个乌利亚。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女人，就是玛利亚，耶稣的妈妈，她不是个外国人，约瑟实际上不是耶稣的爸爸，马太也很清楚地写。今天我想给你们一个好消息，也可以说福音，这是好消息的意思。孩子们都想进来，外边太冷了。这个家庭的故事是为我们大家所写的，也是给你写的。不管你经历了什么，不管你是什么人，耶稣他跟你一样，他也是人。哎，你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吗？对，他是神的儿子没错，他离开了自己的家，就是在神那里的家，于是他来到我们的世界里，来到我们人间，我们这样说。他怎样来的呢？他成为一个普通的人，他成为一个小宝宝，跟我们大家都一样，我们原来都这么小。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发生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现在略这个地方呢，耶稣诞生记是一部电影，这是几年前出版的。你谁看过这部电影，这部影片如果还没看的话，那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有可能可以做这个机会，可以看一下那部电影，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诞生。从这部电影里面我们也能看到当时的那个周围国家的情况和耶稣爸爸妈妈的那些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圣诞事件。耶稣刚出生的时候，他的家得逃到国外，到埃及呢。他们都在一个语言和文化不熟悉的地方，就是跟你们一样。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德语怎么样。过两年他们回到拿撒勒做平民，耶稣的爸爸很早也去世了，
耶稣是大儿子，所以他也得负责任，他也得照顾自己的家庭，好不容易。这意味着什么呢？耶稣完全能够体贴我们的软弱，他能体贴我们的苦处，他知道我们的世界怎么的痛苦，他都经历过这种痛苦。当然他也经历过快乐的时间，这个耶稣也能体会。那耶稣为什么来到我们这儿？这是圣经最基本的一个信息，他来的原因就是他要拯救我们。当然我们相信他胜过死亡，他最终也要拯救我们，我们也不要死，或者我们死了以后跟他一样要复活，这是我的意思。不过在我现在的生活中，这不算是一个太重要的一个问题，现在更重要的更要紧的一个问题是，现在已经复活的耶稣基督跟我在一起，他在我旁边，他就帮助我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圣经就给我们很坦白的说，讲述人们的缺欠过错愁行。中国也有一句俗话说，每一家有一本啊，对不起啊，啊，这边，对不起。耶稣说，每一家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家里的许多问题，我们都知道，别人有可能不知道，我们还是要隐藏。我们一般的反应是，我们不想说这些问题，我们当然要遮盖。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别的家庭成员的问题，我们都要遮盖。在世事面前，我们也得闭上，或者我们有时候闭上自己的眼睛，要不然我们觉得我们不能接受自己，我们也欺骗我们自己。连对我自己，我也不想承认我的软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害怕的是别人如果知道我是谁，他们就不爱我。如果你知道我真实的我，你有可能今天连一句话你都不想听。有一位牧师每次讲道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个祷告说，神啊，如果听我的人知道我是谁，我说的一个字他们也都不要相信。每次他讲道的时候用这句话。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不想接受自己。我愿意把我的假使改写，但是不可能的。那么福音的信息是，耶稣他爱你，他知道你，他了解你家中的所有的事情，他还是爱你，因为他要拯救你。有你耶稣，神也会接受你，因为他只是通过耶稣要看到你。耶稣在这十字架上证明他何等的爱你，他为你舍命，后来
神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因此他活着，他天天想站在你的旁边，想帮助你，想让你面对事实。但是这个事实不是最后一句话，他还是要继续帮助你。圣经说我们犯罪，但是耶稣饶恕我们。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因为耶稣为你的罪而死，所以没有人能怪你，也没有神要怪你。我们只得承认这个事实。我希望你也可以面对关于你自己的事实，承认这一点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因为这是圣经的应许。我希望你今天能相信耶稣，我希望你不要欺骗自己，我希望你可以在神面前做一个真诚的人。阿门。